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进入第二堂，来分享一个题目，叫他宣教未得之地。当福音开传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地方其实都是未得之地。到我们今天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那么这一个信息的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单单要讲有多少的未得之地，而是让我们知道，神既然应许要叫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要有信心踏出去脚步。如果不踏出去，永远是未得之地。当我们踏出去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承受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今天来和大家来思想，尤其我们华人教会刚才唱了宣教的中国，讲到带着意向向前走，让中国成为一个普世宣教的教会，这也是我们许多人的心愿，不是吗？福音未得之地，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全世界任何一个还没有听过福音的族群，就是 people group， 这些族群未曾有人将福音传进去，也未曾有教会机构或者宣教士踏进去，所以叫做 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 UUPG。 那这一个呢，有的人就称为跨文化，其实呢在同文化的中间也有很多 UUPG， 所以这两个并不见得是一样的。未得之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主要我们的去传遍天下的一个命令。那世界宗教的分布是很广的啊。那这一章不太清楚，但是最起码让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宗教民间信仰。那这一章就是比较清楚，这一章是我从Joshua 的 project 里面当落下来的。左边这个派呢很清楚，深红色的就是完全没有人进去传福音的。全世界根据这个约书亚project 有17443个族群，其中有7418个完全没有福音进去，占了42.5%， 然后有非常非常少的接触的有1000多个，然后只是表面接触的没有真正深入的有1800，将近10%，然后有一部分的有3700，有21%，然后真正福音进去的有3000多，有18.7%。那其实还有很多的资料啊，我们有兴趣的可以进去到很多的机构去看。那么 Joshua Project 呢是其中一个相当有名的。全世界还有很多的这个族群呢没有得到福音，有21亿人之多啊，6659个啊，其实刚才的是7400，中间的差距呢希望越来越少。全球还有15亿的人呢没有整本圣经的母语圣经，有7.8亿人呢在非常贫穷当中，也不要说福音了。所以在这一个圣经的缺少当中呢，其实这也是我们需要带导的事项之一，让许多的地方呢他们有接触圣经而能够呢自己甚至都能够接触到查经等等。那这是回教的这个分布图， 现在欧洲、美国很多的国家都开始有回教徒进去。那么法国呢，他们说到了2050年呢，可能会超过40%是回教徒哈。我3年前在英国的Birmingham， 它是英国算是第二大城。我下到他们的火车站下去，几乎很多很多的回教徒 Muslim 伊斯兰已经在马路上。他们的官方统计有23%已经是 Muslim 在英国啊，那只是一个这个第二大城啊，所以Muslim 的增长是非常快速啊。那原因很多，我今天在这里没不是讲这个 Muslim， 所以就不细深入了。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课程。那这是把这个unreached people group 呢，用这个红点呢来把它代替起来啊。红点就是刚才的7000多个完全没有福音进去的啊。那么从这个刚才的一直到绿的，绿的就是福音已经进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块框框呢叫做 1040 window， 很有名的。所有从事宣教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那么这个 1040 window 呢，为什么呢？看左边这一个，它有62个国家，当时这个是1983年出来的哈，所以资料很久了占全球人口的 60% 宣教士占 27% 这个很多的穆斯林、印度教、佛教等等其实佛教不止 5% 啊，所以这是也是最穷的国家，都集中在这一个十四之窗啊，所以没有被福音化的国家之中呢，70%都在这个框框里面。那当初提倡这一个 1040 window 的人呢，就是 Dr. Louis Bush 啊，那现在还在。那中间这个大红领带呢，就是 Dr. Louis Bush， 那么他跟王永信牧师号召很多的教会宣教领袖呢。到白宫去呢，让这个总统他们悔改，让美国归向中国哈，所以我也被邀请去了哈。所以这是国会的图书馆，我们在门口照的相。那边那个年轻人呢，是加州一个大概8000人的教会的一个替他主任牧师过来的代表我们去有机会去白宫。那这一个就是 Louis Bush 和他太太。那这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啊。按照中国的政府官方是56个大的少数民族，但是事实上呢有490个小的民族。所以这个是 Operation World， 我们如果要了解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情形呢，从宣教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它啊。那这一本呢是 Operation China， 讲到中国的490个少数民族，是一个纽西兰的宣教士叫做杨天明，他写的我到泰国还去他家拜访过他哈是一个纽西兰人，居然能够在中国做这么好的研究看得实在是非常的佩服。那回到圣经里面来，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迦南地去的时候罗德和他争财产，但是亚伯拉罕让他先走之后呢，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直到永远。然后不但看，而且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在约书亚记还有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就要赐给你为业。所以凡我们 单看到应许之地非常广大，但是不够，神说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我用这一节的经节来讲未得之地，就是今天我们有7000多个福音根本就没有到过的 UUGP 的地方，我们看见了，但是有哪些人起来？若是我们答应神的呼召起来去走的话，那么神就把这个地赐给我们。未得之地呢，就变成应许之地，因为神说凡你所看见的都要赐给你为业。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国度的眼光，从神的眼光来看神的应许的话，我们的生活就完全和宣教没有关系。但是当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吃盐不上去得着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尤其中国教会为了自立是宣教士上面宣教学上面的一个名词哈，其实他们现在都用为连未得之名都不能用，好像有点这个排外的感觉，要用未及之名啊，福音还没有临到他们，未及之名啊，神要他们纵横走遍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人不肯上去，他们只要有一个地方能够安安舒舒的住下来就满足了，而且呢就跟四围的这些神要他们灭掉的这些罪恶隐瞒的这些人呢跟他们一起拜偶像，然后呢借口有仇敌，有铁车，有山林，有山地，有树林，所以到最后失去神的祝福，所以呢这些未得之地呢就成为他们的灾难。我们马上就来到新约哈，就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当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都很熟，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了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其实中文的和合本没有翻过来哈，我们去看许多的英文版本哈，它每一个都有 and 表示说同时渐进的，这是整体的一个啊，并没有说是从这个 Houston 先做起然后再做附近的 Texas 等等，而是同时并进的。很有意思的是到了八章一节正好反过来呢，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撒玛利亚各处。那么你把它看一下和左边对起来，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主的命令和他们所遭遇的，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各处，就是往普天下去。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成长的快速的不得了啊，从120个人到3000人给他们，到5000人给他们，然后马上就到了10000人，教会忙得不得了，他们永远不可能离开耶路撒冷，但是神让逼迫来到，让他们不得不分散出去啊。所以我们如果只是为了教会内部的需要永远没完没了的时候不去关心神的国度的话我们也不希望神让苦难临到我们哈。脚踏这个未得之地哈，从史蒂凡开始引起的事件呢，大的逼迫来到，然后大的分散来到，然后大规模的宣教来到啊，这个大逼迫让他们四散，但是呢大规模宣教呢这一句话呢我们做宣教的人呢就会非常非常的 appreciate， 就会感谢主。为什么？那些遭大逼迫而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是何等的美好。他们不是逃难，事实上呢是被逼迫而逃难的样子，但是他们却是有使命的人，他们有宣教有信心的人，他们一面被逼迫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去传道，把福音传开来。所以传福音并不是一件我们可有可无我们才去的啊，我们任何时候任何的难处当中我们都可以来宣教的啊，宣教是靠神的恩典凭着信心的。讲到腓力像撒玛利亚，那腓力是大逼迫的时候呢，他是第一个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门徒。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到了撒玛利亚，主耶稣是跨越仇恨，跨越外邦，跨越这样子的啊。但是门徒们中间腓力是第一个下到撒玛利亚去的啊，然后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然后许多人信了主啊。那么在那里呢城里面大有欢喜哈啊，神的名得到荣耀。在那里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忙碌，刚刚开始他可以好好的建立一个在耶路撒冷之外一个撒玛利亚教会啊，那个时候安提亚教会都还没有开始，因为是一路一起逼迫出来的，撒玛利亚比较近，安提亚很远。但是呢圣灵吩咐腓力呢往南边去到旷野，腓力立刻顺从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去了啊。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就听到这个太监呢在那边念以赛亚书53章， 然后呢，腓力就从这一段圣经上给他传讲主耶稣。很多的宣教的特会呢，都用腓力的故事来讲啊，那细节就很多了啊，也可以讲到我们需要装备啊。任何时候，任何一节圣经节，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就着当时的环境和当时的需要和当时的人的发的问题呢，就把福音切进去，然后带他到主的面前来。而且呢，我们能够无论我们手中有什么工作，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随时可以随主调动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而不是我们自己教会里面的忙碌，或者是一些的事情，或者自己工作的忙碌就把我们绑住了，然后神就借着他把福音间接的就带到非洲去啊，福音就往地极而去啊。所以啊，圣灵对见证人腓力的引导和他的反应呢，我们看到这个腓力的我们可以学习的，腓力就起身去了啊，然后呢，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去了，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吧？”然后就开口从这个经上呢对他传讲福音，然后到了合适的地方。就等于是口头上已经问check 他的信仰呢，腓力就给他施洗。从头到尾你就看见一件事情呢，一个顺服神今天所讲的都是就着去开荒来讲的，就是原来没有，但是借着这一些信靠神起来纵横走遍这地的，随着圣灵的引导和神的差遣就往前走的人呢，是这样子的一种的人。所以并不是一个门给你打开了，然后轿子把我们抬过去，没有这回事的啊。宣教士是有一种靠着神就往前走的，就像祭司抬着约柜下约旦河，脚踏在水里面，水才分开来的。你不是在那里等水分开再踏下去的，这个是相反过来的，一个是信靠神的，一个是看环境的啊。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着福音，那么保罗被神宣召呢，是要去到外邦人当中呢，叫他们的眼睛得开啊，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群下归向神，又因信主得蒙赦罪和一切人同得基业。所以保罗的呼召很清楚啊，一个在神面前知道神要他做什么。我们信主久了以后，我们慢慢也会知道神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职分，给我们的功用是什么。他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着福音，这句话我们很多人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误解，保罗好像有一点点自信心膨胀的感觉，或者是说呢他排外性比较强一点。事实上呢，我们从他的经文和实际的理解去的话，当我真正到了回教徒中间，到了中亚，到了非洲去宣教的时候呢，到一些真正的所谓的 UUPG 中间去有机会服事的时候呢，才知道说把福音带给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是一种何等喜乐的事情。那个完全要靠信心，完全在神的面前，就是为着福音的好处，让这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未及之名呢，并不见得是在非洲或者是回教国家当中，也许在我们的邻居当中就有人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我们也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啊。所以保罗说呢，我什么都不夸，我只夸他借着我的言语作为，神迹其实是外邦人借着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所以传福音宣教在于我们在神面前到了什么地步，造什么地步人心啊，我们和神的关系如何，我们如何住在主里面，如何被圣灵洁净充满，让我们去宣教的时候是带着天上的基督的权柄，带着圣灵的能力传讲神的话，带着神的爱啊。这样子的话呢，保罗就是这样子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伊利里谷，又讲到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保罗就是从耶路撒冷到了地极去传了基督的福音啊，立了一个志向到那一些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去，他就是一个 UUPG 的一个先锋啊。亚基伯王呢，我故事没有违背那种天上来的异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有侍奉神的人都应该有异象啊， 尤其教会的牧长同工们在神面前领受神的意象，然后一直持守意象然后让人悔改归向神那么彼得呢当这个神借着彼得下这个对不起，这个还是保罗，他就建立了许多的教会，然后呢也牧养了哥林多教会和以弗所教会，然后又关怀他们做榜样，然后到耶路撒冷去受患难，然后神也容许他到了监狱里面去呢，能够为着今天教会的纯正信仰写下来的监狱书信成为我们今天许多的信仰的帮助所以神使用他的仆人呢是做了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完成使命的保罗这一句话呢是非常非常的宝贝我在我的宣教上面圣经上面写的就是这一句话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写的这句话呢是因为我到很多的地方去宣教呢也遇到许多的危险呢也生过很多的病几乎都走不动要爬的都觉得回不到美国来了也回不到家里来但是不论如何在外面的时候呢神的同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把这句话写在圣经上面成为我的心愿巴不得我们到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也打了美好的仗跑了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那第一个突破犹太传统规条的使徒彼得彼得原来是在十二个门徒当中一直要争做老大的他后来在耶路撒冷终于成为教会的柱石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老大当他周游四方的时候有一天神叫他下这个该撒利亚去向这个百夫长传福音去他是拒绝了三次但是神说神所分别为圣的你不可看作俗物所以他就下去了当他下去的时候呢他知道他对整个犹太人来说的话是做了一件犹太人绝对绝对不会接受的一件事情绝对会影响他在耶路撒冷被人所接纳的这个领袖的位置所以他下去的时候其实他是不但要突破犹太人两千年来的一个捆绑使地上的万族因着以色列人因着他们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子孙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能够因信称义一同蒙福呢一同得福呢但是他也会失去了犹太人的接纳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我自己个人有点这个设想就是说当他下去的时候他会不会想到主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为我下去失去了整个犹太教还不要说犹太人的反对尊敬这些犹太人信了耶稣的人都从心里面有疙瘩但是他还是下去了他执行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的使命借着圣灵去向外邦人去撒网得人如得鱼一样把福音传给外邦人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故事而已但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比死还要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从彼得去想到约拿我们就知道这种的感受是不容易的整个这个犹太人对他反感你要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我们宣教并不是一些事情而是我们和主的关系如何而是我们是不是到一个地步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不单单信要信从不单单听要听从要跟随主主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所以任何一个在神面前要侍奉神的人就像以赛亚一样当他听见神的吩咐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根本就没有问说主啊你要做什么事情我想想看根本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说主我在这里先差遣我一个遇见神荣耀的人一个在神面前提到呼召的人 根本不问去哪里，根本不问什么时候去。Any place, anywhere, anytime, 啊，然后 anything, 这就是一个被十字架跟随主的人。真正的在神面前的仆人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呢当然以赛亚是先被洁净之后才听到神说话，他本来只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但是没有听到神的话，只听到撒拉佛在赞美神，但是当他被洁净之后才听到神的话。所以一个有罪的人在神面前不悔改而在讲宣教的时候是跟自己开玩笑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一定要跟随主所以我们对宣教不要当成是一些外面的工作，而是我们生命的奉献，而是我们在神面前完全的信靠主，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们真的是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就像腓力一样下撒玛利亚就下撒玛利亚，工作那么好，神说到南地去就到南地去，然后他给他受完洗之后圣灵把他提走，他就没有回到撒玛利亚，到了该撒利亚去了。所以一个跟随主的人呢在神的面前就是不会把工作抓住不放的，而是怎么样抓住主不放的跟随主教会既然从主领受全备的救恩呢，我们这些基督门徒也该领受福音的大使命。今天没有人会责备不宣教的人，只会责备犯罪的人，但是到主那里去的时候主算账就会算账的我们不能推卸责任只求安逸，眼见神家荒凉仍然无动于衷，基督也照样差遣了我们成为基督福音使者，传好消息。如果我们记得主耶稣要被卖之前在马可楼上约翰福音十七章最后的祷告，有人叫他大祭司的祷告，其实 more than that 也为我们代祷，要祷告说你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他们。然后到了二十章主耶稣复活之后第一句话是说愿你们平安，第二句话就是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这是一个在主心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临上十架这样讲过，刚刚复活又和门徒这样讲，难道我们听见像没有听见吗所以这是主给我们教会的命令，也是给我们个人的，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直到地极这是我们该做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往四极而去各个地方所有未到之地的未及之民未得之地呢全部都要有人去的那我用一个回到以色列人出埃及来给大家讲说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个心智信靠神，像腓力，像保罗，像这个彼得，像历世历代的宣教士在神面前信靠主跟随主神呼召要以色列人出埃及，经旷野，经迦南，从为奴之家经过旷野，然后到应许之地迦南美地，这是神的应许，很简单只要他们简单的信心跟随就好出埃及呢是纪念他们神的大能膀臂把他们救出苦难。那今天我们也知道今天这个世界的王在这里掌管这个世界，全世界握在那二者手下我们征战的对象呢不是输血气的，那些空中执政掌权的所以保罗奉召要让他们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要出埃及然后经过旷野这个路程我们就不讲了经过旷野的路程然后呢就进迦南到应许之地浏览鱼米之地，到那边赶出一切的仇敌，得到未得之地为业，然后铲除偶像，圣别的生活，领受神的应许享受神的祝福，这是进迦南所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呢让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成为神国的子民呢，承受属天的祝福，可以终身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用新约的话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撒加利亚的祷告但是呢探子里面十个人说我们不能上去，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仇敌我们都知道是谁据我们看自己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个有点太过分。然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让我们倒在刀下，这是一种完全不信的 所以他们就快在那地啊，说是吞吃居民之地啊，声量高大。那那是我在土耳其造的啊啊，你们我们不能上去。报二信呢是悖逆神，是不信神的应许，信心不足，只看环境，只见仇敌强大，无法攻克，看见城堡高大，却忘记神的大能啊，埃及拯救他们的啊经历。然后忘掉神的应许，不敢往前。其实很多的华人哈教会哈，看到宣教太难啊，工厂啊、难处太大啊，所以我们就说时候还没到啊，这是我常常听到的话。那有信心人呢，绝对不是这样。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说当初刚刚开始有鞋子出来的时候，他们有两个salesman 被派到同样一个岛上去，一个人到了岛上去了以后呢，赶快发一个电报回去，这个岛不必来，他们不穿鞋子的，没有人要的，所以就结束了。另外一个呢也来岛上，看到呢岛上没有人穿鞋子，就赶快发一个电报回去说赶快寄一双来，这个岛上每个人都需要穿鞋子。所以他就把这100双鞋子呢送给岛长，送给所有的当官的，所有的这个比较 有社会地位的。然后当这些人一穿起来的时候，全岛的人都去买鞋子。所以一种是这个 pioneer， 一种是说 not ready 啊，一种是得未得之地啊，我们主内得胜；另外一种是说我们不能上去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就看你是在看神的应许，还是在看外面的环境。宣教就是这样，所以他们不信的二信呢到了加底斯，然后呢神，不相信神，所以神说你们明天向旷野转回，明天开始在旷野绕行，然后在旷野倒闭，只剩下加勒约书亚可以进去。所以加底斯到加底斯，这个转了38年，不能看见那美地，不得承受那祝福，不得进入神安息。其实只有11天的路程还是就可以进去，所以就在旷野里面呢这么绕了38年。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消耗掉，没有信心，不肯接受按着神的应许去支取往前走，就在这里叹息，就在这里害怕，就在这里抱怨，抱怨的38年不能上去，应许之地呢就变成未得之地，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情，当加勒约书亚你有一个心志勇往直前，以信为本，一同得福，我们立刻上去，凡脚掌属他之地都要得为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环境中间也有一些未得之地，我们的周围都有未及之民，不一定要到非洲去，不一定要到远方去，而是说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就是一个心智信靠神，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就传福音，耶和华喜悦我们，我们主能得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就是这么简单的信心，那这是一些来中国的这些，或者是不就在这个，近世纪神所使用的一些人，包括来中国的，还有一些不是来中国的，包括这个1792年的 William Carey 到印度去，这个包括这个 Thompson ，这个翻译圣经的威克里，包括李文斯顿到这个非洲的，还有马吕逊1807年到中国，还有戴德森到内地，还有马盖文讲到教会如何增长，在各个地方，传福音之后如何让教会增长，这些人都是被神所使用的人，都是这个，信靠神的人。那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呢，像云彩围着我们，所以我们的重担放下来，缠累我们的罪放下来，其实就把手机电视一些东西放下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受缠累，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仰望基督跟着往前走，因为他来地上道成肉身，就是神所差派第一个宣教士，在地上完成了救赎，然后把这个大使命交给我们，所以我们来思想耶稣，我们往前奔跑，从宣教角度来看的话，这也是一个勉励的话。那我现在用一个例子，讲到一个，这是在 15,000人的一个教会领袖。那如果我把帽子拿掉的话，我的头是绑起来的哈，应该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头部受伤哈，我现在头上这个疤就是那个时候出事情的，就在中亚洲哈。那这已经缝过两次了，才今天看起来好一点，本来第一次很难看。那么他不会讲英文，我听不懂这个乌兹别克话，那当然有翻译的，我们一起照相。那他有100多个聚会点，130个，大概有将近快要30个教会。政府是非常非常注意他的，因为他在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国家啊，那就是这个紫色的地方哈啊。右边上面那个是吉尔吉斯坦，下面是塔吉克斯坦，上面是哈萨克斯坦，下面是土库曼斯坦，再往右边是中国哈。那这个乌兹别克斯坦我也去了几次哈。那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排名第8的一个集权国家啊，极度的排斥基督教的哈。那比哈萨克斯坦跟吉尔吉斯坦要厉害得多啊。那他在这个地方的左上角的聚会呢，他是一个乌兹别克的百姓。信徒的一个聚会啊，那么下面这个是他们苏俄的这个留下来的前苏联的一些的百姓他们的教聚会，但是上面的都被政府已经勒令关掉啊。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他告诉我政府给他最后通牒，如果他不把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教堂关掉，聚会关掉的话，也要把他苏联聚会所有的关掉啊。那右上角的哈，全部都是一些艾滋病的孩子啊。那他们那个乌兹别克很严谨的，但是呢你有病人这些呢他们就睁个眼闭个眼让基督徒去帮忙，因为他知道基督徒才有爱心。那么右下角都是一些这个弱智的哈，大家看得出来都是基督徒能够进去的哈。那我去了很多的这些地方哈，那就发现明白一件事情的，他们这些孩子们哈，他们告诉我说，一个有爱和没有爱的孩子最大的差别在乎他笑不笑啊，他们那些孩子啊，几乎是没有，从来没有笑过，都是被别人打骂，那个不耐烦等等。只有基督徒的师母们进去之后呢，啊，这些姐妹们进去之后才爱他们，因为他们身上有疮有病，我没有照出来哈，他们就在那边放在那边等死。但是基督徒的姐妹们进去给他洗疮、照顾他等等哈，所以政府就而且这些政府的拿薪水的职员就不必做事情，只拿钱。所以他们都睁个眼闭个眼。那有一个师母呢，就号召了70位的姐妹们进到各个医院里面去帮忙啊。所以啊，我跟他们也去了哈。那这是我们这个 UUPG 哈，这个山哈，是我要特别把它放大一点哈因为我们从塔斯干就 Tashkent 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呢，开了5个小时呢。到这个山里面去。那这个山里面有8万个回教徒哈，是在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基督徒进去过的。他们有自己的军队在外面围住的。所以他们我去的时候呢，他们还带着钢盔，拿着步枪，上面还有刺刀的然后还有一些碉堡的那进去的时候他就一个人检查证件。那么我当然是美国证件了。他就拿到这个美国证件说 American no good no good， 就拿着那个刀好，就刺着我的肚子好，就要把我推到外面去好。当然他不会刺下来，但是要把我赶走。所以花了半小时呢才有机会进去。而这个里面呢我们要送宣教士进去到里面去传福音。但是呢，所以我们就在右上角这个地方呢，给他这个买了一个房间，送2个年轻的宣教士进去。这两个宣教士呢，都是他们刚才我说的那一位，他的宣教学校里面出来的毕业生，都是带着寻道者的心呢，死在那里都没有关系的心态来进去。我就问他们呢，问这个年轻人，你们进去多久可以开始传福音呢？他最少2年，因为当地的警察跟他们的领袖会注意他，2年之后他才可以开始真正的自由的和别人讲话。那下面这一个呢，是那个。下面左下方这个呢，也是一个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维吾尔族里面传福音的被政府追哈，所以他有半年不能回来。知道我去的时候呢，刚才那个是他领袖 啊，联络他呢，他就回来，所以他的妻子很开心啊，因为他的孩子们呢，啊，他的大女儿的女婿呢，也是一个传道人啊，所以他们全家都是爱主的。但是回教徒就威胁他们，叫他们这个放弃信仰，要不然的话要侮辱他们的女儿等等哈、啊，所以在那边信主是很困难的事情。那右下角就是他们那个维吾尔族，我也和他们一起哈。在这边买下来一块地方哈，让他们能够有聚会，可以到80到100啊，他们有5000个人在那个附近哈，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机会，教会可以投入的哈，一个教会也可以做得到的啊，这个并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哈，我们从来不会说替他出钱，我们最多一半哈，和他一起开荒，因为我们自己不可能进去哈，对不起啊，那非洲哈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哈，那啊。非洲我大概去了7-8个国家吧，有些地方像这个南非去了3次，埃及去了3次啊，那每个地方都是有宣教伙伴，我们自己进不去的啊。那埃及那边是跟那个中，它叫做这个中东和这个北非的一个机构啊，叫做 MENA 啊，就是 Middle East 跟 North Africa， 是 Operation Mobilization 跟他们合作进去的哈。那我们在这个肯亚这边呢，乌干达这边，还有这个威克利夫，还有在这个马拉威这边啊，都进去好多次啊，南非啊，还有这个岛上啊，都这个岛上是跟这个 Go International 的进去。那安哥拉是跟那个 Serving in Missions， 以前叫 Sudan Mission 啊，到这个安哥拉，然后跟尼日利亚进去也是 SIM， 然后跟那个华府进到这个加纳去哈。所以很多地方有机会的话哈，都是可以去的哈。那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地方我个人没去，但是我们教会的人去了。所以非洲虽然离得很远，但是需要还是很大。那我在这个牧师很有名的啊，他们现在还在美国开训练班哈，他是肯亚 Chapel 的主任牧师哈。那他在那边我忘掉多少年就开始做主任牧师哈。那他们都讲英文的。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不要看这个资料说是肯亚基督徒比率有70%啊，就干什么？他这些都是200年前啊，这个传下来的。现在很多的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哈、啊，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大家可能听过，叫做 a mile long， inch deep， 啊，有1英里那么长，但是只有1英寸这么深度啊，这就是非洲的信仰。因为隔了好几代以后呢，真正的基督徒10%到了就不错，在肯亚啊，真正重生得救的 committed 的不到2%啊。那左下方当然是在我在南非布道的时候啊，右上角是那个在埃及的时候，这是埃及这个一个医学院的一个团契，好，跟他们在一起。那这是在苏丹的一些难民哈，下面还有肯亚一些地方哈，我就不细讲了。这是我们送他们圣经，送了1000本哈，一本8块钱美金哈，就是我们教会也可以做这种事情哈。然后这是我现在要介绍一个，这就是这个林安国牧师哈，我们一起到这个一起在埃及哈，后来我们一起去了这个亚历山大，去见了那个刚才那个 OM 的30年在那边的一个领袖哈，我就和他说，如果中国教会要和你合作进到非洲哪个国家，他就说到利比亚。那个时候是很久以前，但是利比亚全国只有15个基督徒，而且他们西方人进不去，但是中国人进得去，进去一面走一面为这个国家祷告就好啊。那他呢是我一个好朋友，但是呢不久以前已经被主接去了哈、啊。他这个也是在有一篇文章上面写说，我却不以性命为也不看为宝贵，就要行往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领受的职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分钟其中这一个呢，就说到说船被造的目的呢，并不是放在港口里面呢平安无事，而是要什么样子驶向大海，然后带着他所需要的任务呢去完成任务，到达他的要去的终点。他说基督徒并不是让我们安安稳稳的坐到教堂里面听到，而是要在神的面前起来，然后带着福音走出去。他这个那个时候他得了癌症第4期的时候呢，医生告诉他还有2年可以活呢， 但是他在非洲还有事工没有做完，所以他就祷告主，后来又带着同工跑到非洲一趟，回来以后呢，他说他剩下三个月的时间呢，讲了这篇文章，然后三个月之后他真的被主接走了哈。这是一个有国度胸怀的一个 Go International 的一个划船的一个前两任前的一个这个总干事哈。我每年有一段时间每年和他见面哈，非常好的一个同伴。船不是在避风港里面哈，而是让我们穿越风浪往前走啊，这是未得之地的精神。那我最后用一个例子哈，这个就是在西伯利亚的一个五山城 Five Mountain City 哈。那这是我当年到莫斯科去带这个布道会的时候，那他们也和我说希望我去带他们开荒，就到一个五山城哈。这个城呢只有一家的基督徒哈，所以啊我们就飞过去跟他们传福音，然后我就带着他们哈一家一家的去到中国人中间去敲门然后告诉他们说呢这个周末呢在哪一个 cave 这个咖啡馆呢有这个美国来的要跟大家讲耶稣的信仰，就是我自己的哈，因为在苏尔你不可以聚会的，一定要到 cafe 就是像咖啡馆或者 cafeteria 一定要在那里去登记，所以我们就登记了两天，我就传福音来了大概21个人左右吧，还是20个人，所以我就跟他们传福音呢，当场就决志的哈。那第就那个星期天呢就开始聚会，就是21个人就开始，他们又邀请朋友21个人来。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呢，他们负责人呢就是邀请我的这个周淑慧牧师就说余长老感谢主，他们现在已经有80个人聚会了才隔一年哈。那这个就是说从一个根本就没有的一个地方开始一个聚会哈，然后到再过几年就人更多了哈。所以开荒其实就是你要去就好，你没有得到，不管是华人或者是这个穆斯林或者是非洲，没有得到就是未得之名。所以疫情迫使教会呢都上网去聚会哈，宣教也变成可以到网上去，成了无远佛及无时不在的网宣我们可以让去到很多宣教士过去进不去的，我们也去不了的，现在网上的资讯啊联络都很方便哈，所以打开未得之地未及之名的宽广之门呢宣教机会教会个人都可以参与，接触未及之名呢成为当时现在莫大的契机哈。所以这个 Dr. Ralph Winter 哈，他把宣教史分成三个时代一个是200年前的沿海地区时代，一个是100多年前的内陆时代，那一个是过去这100年的未得之名的时代，开始注意这一个。他在讲，现在我们可以加上第四个，21世纪是全球化、网络化、资讯化的宣教世纪，教会通过网络宣教呢，能够跨越时空、国界限制呢，把福音传到未得之地、未及之名，所以这是我们的机会，这个是最后的劝勉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我们加入教会，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献身，然后接受装备，参与教会的宣教，然后呢，去收割庄稼，无论本地或远方过去我们开始信主，然后现在呢接受装备参与宣教，那么将来有一天呢我们也会到工厂去，所以这是最后的圣灵引导我们呢向着标杆直跑教会呢有这个我们多半每一个人都是有宣教的基地是教会，然后我们跟宣教机构合作，也在神学院装备，然后到宣道工厂去，这是一个循环Okay,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循环所以今天的分享呢正好到这里，应该是到你们的3:01我现在是3:05，所以差10分钟大家可以有点祷告或者诗歌回应或者等等。